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叫做透视人生。那么为什么需要透视人生呢？因为这个地上呢虚假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呢我们人生需要有一个透视性的眼光。今天早上我要再邀请你们一起来看一段很有透视性眼光的圣经。来，我们一起读诗篇90篇1到12节。来，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干瘦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想很多的基督徒最喜欢读的经文诗篇是23篇，我也很喜欢。我想许多的人从读诗篇23篇当中得到很大的安慰，感谢神。但是我个人呢也很喜欢读诗篇第90篇。为什么？因为你读诗篇第90篇的时候，常常会把你带到一个生命的高度，从一个高度来看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有一点劳苦愁烦的哈，有一点很多的事情让我有一点点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来读一下诗篇90篇。好像一读了这个诗篇90篇，它很快把你的思想就拉高到天上一样，让你对你的人生会有一个透视感，会让你清醒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看事情，我们会很容易这个事情的表面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那么如果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叫做历史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事情就会不大一样。另外还有一种眼光叫做永恒的眼光，从历史的眼光还是在地面上，从永恒的眼光就是从天上的眼光看人生百态，你很多的事情就会得到很大的释放。所以呢，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看事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这个叫做神人摩西的祈祷。那么什么叫做神人呢？神人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是被神所重用的，然后有神的大能与他同在的人，这种人叫做神人，就是摩西。那么神人摩西的祈祷，他把他的祷告就写成诗篇第90篇。如果你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十诫》，你大概就对这个《十诫》的电影里面的描述的故事呢，你大概就会知道摩西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然这是一个电影，它跟圣经的记载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电影因为要让你们好看嘛，所以当然会有一些夸张的情节。不过这个电影基本上的一个结构是按照圣经的结构来拍的这个电影。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呢是 大大的改变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他把在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奴隶400年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拯救出来，然后前往神所指定的巴勒斯坦。所以他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不可动摇的一个民族英雄，是他们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么他也其实是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一个人种，而摩西呢又是以色列当中的人中之龙，精英中的精英啊。圣经也记载说这个摩西这个人呢，他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可见这个人的学问有多好。除此以外呢，你看他写的摩西五经记载在我们的旧约的圣经，你看全世界不晓得有几十亿的人呢都在研究他所写的圣经。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绝顶聪明的人，他的功业彪炳，武功盖世，这样的人经过了他的一生，到了晚年以后，他会不会对他的人生有一种很有透视性的观点？然后他写下了这一篇的圣经。我想我就会把这段的圣经把它看作一个对人生有一种透视性的经文。什么叫做透视？透视的相反叫做表面，也可以说叫做表象。什么叫做表象？表象就是你看到的常常是假象，所以表象常常是假象。好像你去买水果就知道这个水果看起来都很漂亮，回去一咬或者一切，哇，里面坏掉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表象跟真相常常是不大一样。所以呢，有一些人你交朋友跟你在一起哇，可能很多年了，表象是什么？很好的人，很爱你的朋友，但是可能最后骗你一大堆的钱，卷款而逃。所以呢，透视是什么？透视刚刚好相反，透视就是不是单单看见事情的表象，是穿透表象看到事情的真相，看到事情背后的表象背后的真相，这个叫做透视性的眼光。所以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透视性的眼光，我们一生才不会糊涂啊。可是这个讲起来是比较容易啊，但是呢你要实践的时候就不容易。透视呢不是单单只是来看个一件事或者是看一个人而已啊，因为有时候你的人生做一个选择被骗了，或者是被一个人骗了，只是感情受到比较大的伤害。可是如果今天我们需要透视的是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呢，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呢，那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我最近呢跟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见面，那么因为他状况有点不是很理想，其实他赚了非常多的钱，可是他赚了那么多的钱没有带给他快乐啊，人生他有很多的事。那最近我就跟他约见个面，那他就在告诉我他现在在寻求信仰，然后他都在研究老庄哲学啊。我就跟他说哈，你自己就已经告诉我了，你在研究的叫做哲学，老庄哲学就是哲学，不是信仰。他已经告诉你了，他叫做哲学。老庄哲学好不好？当然是很好的东西，因为有很多的人都是在研究老庄哲学。那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人生的智慧，我觉得是好的东西。如果我有时间我也会喜欢看一看研究一下。可是你要了解它叫做哲学，它不叫做信仰。 那么哲学跟信仰有什么不同呢？哲学其实都是在人研究人的问题，或者是人生的百态。那么即便他再聪明，即便他再有学问，即便他讲一些话，然后呢后世就研究了几千年好了，但是他仍然叫做人的学问。他永远不可能提供给你的是一个人生的信仰，因为信仰跟学问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的智慧，他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可以给我们很多思想上的开拓，但是他毕竟告诉你的就是人的问题，因为他就是在人的这个范围，他就在地上的这个范围告诉你这样的一个学问而已。这个如同什么？就如同说我们今天是在地下室，感谢主，在一年多以后我们就要升级到地上了，在一年多我们就会成为地上教会了。那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地下室，假设说我们出生就在地下室，假设说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这个地下室，那如果我们现在要问我们一个问题说，那到底这栋大楼是几楼？那我们可能都很聪明，那我们就一直在那边研究，我们这边研究说看这个柱子我就知道一定是15楼，或者是我们看见这个日光的倾斜的角度我就知道应该是18楼，是有都有很有可能，对不对？但通通叫做猜的。除非有一天有一个人走进来说，这个大楼就是我盖的，他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资讯？对。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即便研究到死的那一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准确的告诉你这栋大楼是几楼。人生的哲学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在人的这个范畴里头，在地上的这个范畴里头，人的思想即便是再好，即便是再有学问，他告诉你的就是人间的学问，他不可能告诉你的是信仰。因为信仰是什么？因为信仰要谈的问题是死后的问题，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回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就是有一群蝌蚪啊，有一群蝌蚪他们在一起开会，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见了，有一些蝌蚪不见了，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蝌蚪不见了以后呢，然后就不知道去哪里啊，所以大家就很迷惘。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大家签个约，盖章，脚也盖章，手也盖章，全部都盖章，说我们你要发誓，大家一起发誓，谁走了一定要回来告诉我们他去哪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这件事从来没有再发生过，因为蝌蚪就变成青蛙，各从其类，已经不属于同一个范畴了。所以蝌蚪依然是蝌蚪，蝌蚪依然不知道蝌蚪不见了以后到底去哪里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死了以后回来告诉我们说到底他去哪里了。所以人生的智慧不可能告诉我们永生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表面，叫做表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去透视我们人生真正的问题。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人生到底都是看表面比较多，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透视性的眼光。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在我原来的教会，那么那个时候大概2年左右吧，有一天呢，我因为交通阻塞啊，就晚一点到。我到的时候呢，这个会堂已经满了，然后呢我就拿个椅子就坐在会堂的门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关门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冷气，都是用电风扇的，也不要关了，所以就坐在那个门口。那一天有一个外来的年轻的讲员， 讲的题目就有关人生智慧的题目啊。那我的旁边呢，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的基督徒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他就靠在我的耳边，手就指向那个讲台，说一句说：“他懂什么人生啊？”意思就是说，你年纪这么轻，你有多少的人生阅历，你到底懂什么人生呢？我其实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应该是想要跟我讲的话，大概就是我吃的盐巴都比他吃的米还要多，你还跟我讲什么人生呢？其实呢，这是很有意思哈。这件事情，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才信主两年，所以其实我也不大懂，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他什么。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每一次呢，我一读到诗篇第九十篇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件事。其实我可以说哈，没有圣经的启示，不会有人真正懂的人生，因为这个跟年龄大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人生的阅历，不见得有透视性的眼光。年纪大的人虽然人生的阅历是比较多，但未必是有透视性的眼光哦，可能呢，他是老小还一个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们一个人的智慧有限，我们一个人的资源也是很有限，我们的视野更是有限。所以我非常喜欢跟一些以为的很有学问的人开玩笑，我说如果我把你带到图书馆，然后把门打开让你看一下，请问你总共读过几本书，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什么学问的问题。其实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应该要谦卑一点。所以我们这种渺小的人，我们想要透过我们的人生的阅历或者是我们的知识来诠释生命的价值跟现象，这个叫做缘木求鱼。但是呢，我们透过诗篇第九十篇，我们透过这个神人摩西的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可以让我们明白跟体会很多的事，因为这个叫做启示性的经文。首先我们看见摩西透过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神是创造者跟终结者。他在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世代代神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叫做什么？世世代代就叫做历史，就是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它是有限性的，可是他在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跟世界未曾造成之前呢，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人来看，我们也看到世界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宇宙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什么？我们不但看得到，我们经历什么？我们经历白天啊，晚上啊，我们看见美丽的山河啊，我们看见浩瀚的宇宙。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我的家人，我的邻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要讲什么？就是你虽然可以看到浩瀚的宇宙之大，但是回到我自己这个人，我的范围其实是相当有限的。你能够认识几个人呢？你能够跟几个人能够比较密切的往来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虽然是有宇宙万物，但是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我们的范围，我们的世界其实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们看见日出日落，我们看见白天晚上，我们看见晴天下雨，这个只是我们的经历。但是摩西看到什么？摩西看到的叫做透视性的看见。他看到的跟我们都一样， 他的资讯还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丰富，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叫做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们，就说其实他看到的是这个有规律的宇宙的万物的背后是有一位神所创造。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那么我们呢，我们的存在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他所造的。所以他是在告诉我们，原来神是生命的源头。这个就是他看到的，有透视性的眼光跟没有透视性的眼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是有太阳，有地球，有星球，有白天，有晚上，这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见的就叫做表象。可是摩西为什么从他所看见的去看到背后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掌控者，有一个管控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他就是生命的源头。这个叫做透视性的眼光。那么如果今天这一切是他所创造的，也就是他所开始的，那你要知道凡人间万物啊，有一个开始就有一个结束，对不对？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这一切生命的源头由他所起。那么这个由他所起，这个透视性的眼光就很不简单了。因为最近呢，我常常看到，我有时候会看一下人家的分享，那我就看到有一些比方说心理学家，他会去讲人的这个种人类的行为啊，行为的模式。他讲了半天以后，他都会讲到说为什么人会这样，人会那样。他就讲一句话叫做，因为那个叫做原厂设定，很流行的一句话，对不对？那如果讲到人的这个人的构造啊，为什么你会有眼睛，为什么会有耳朵啊，你为什么有什么反应，讲了半天也叫做原厂设定。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没有透视性的眼光。没有透视性的眼光，它其实是找到了这个模式，找到这个逻辑，但是它没有透视性的眼光就看不到源头的问题。他其实知不知道，就是说其实中国的古人他就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宇宙万物的运行呢，有没有规律？有。他们其实看到一个规律，而且看到规律之外，他们其实知道有一个造物主。所以我们大概讲一讲，讲了半天就是只能讲造物主。所以中国人讲到最后只好归给谁呢？老天爷。我们知道老天爷是谁？不知道所以还可以轮班当老天爷。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是知道一些的现象，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源头。可是摩西就不一样，摩西所看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研究很多的人类的科学，好，甚至我常常看到那个报纸说，很多人在研究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呢，我们目前研究看起来很多，对不对？但是他们设定说，就我们所应该要知道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乎等于零。就是我们对基因这件事情的奥秘，几乎是接近到无知的地步。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去体会。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天一个人，我们就是叫动物要摸就摸了，要看就看了，尿急了就是上厕所了，好像我们一切都是很自然。可是你只要闪个腰看看，3秒钟的事情要半个钟头才爬得到，然后故障了你才知道说，原来原厂设定是这么了不起啊！我原厂设定的时候，糖就算吃一包下去也没关系啊。 可是自从我故障了，患了糖尿病以后，现在吃什么东西全部都被管制。就说你已经失去了所谓的原厂设定之后，你才知道原来那是一个极为奥秘。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种透视性的眼光，我们只知道它可以这样运作自如。你只看到为什么有白天有晚上，但是我们不明白这个叫做原厂设定。所以原厂设定是谁呀？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透视性的眼光。可是摩西就不一样，摩西看到的是这个背后那一位主宰，那一位创造者，他是源头。如果他是源头，代表什么？代表这一切最后一定要归回到那个源头的里头。所以他接着就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世人都要归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透视性的眼光。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也是我们的归回。我们是它所造的，我们是生命的源头，是它，所以我们终究要回到它所造的。那么你看哦，今天它创造，比如说你的出生是它创造，你的归回也必须要回到它那里。所以你这个一来一去之间叫做你的人生啊。那么他让你来了，你最后又要回到他那里来，那是怎样？那我们是准备空手走一回吗？还是想要潇洒走一回就好了？潇洒走一回是歌词啦，摩西等一下就会告诉我们，不是潇洒走一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潇洒走一回是没有透视性的眼光，是自己在安慰自己的说法。可是摩西是透视性的观点，他在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如果来是由神决定，回去也不得不然，那么我们的人生，这个人生这个过程，就是在讲什么？在讲生命的意义。那么如果他是生命的源头，如果终究都要归回到他那里，那么这个过程是谁决定？当然是这位造物主所决定了。所以没有透视性的眼光，就以为我想要干嘛就干嘛，我想要怎么活就活。可是有一个透视性的眼光，就会开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自生是由他所生，如果我的归回是不得不回到他那里，那么他究竟要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或者是说，我应该问我活着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今天是由自己所决定的，而不管那一位创造者，不管那一位造物主的所定的那个旨意的话，那么我可能这一生会是一个误会的一生。那我们要怎么回？我们会到回到哪里？不是我们今天才会有的问题。其实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跟随他的很多的门徒同样问过这个问题。那耶稣怎么回答的呢？来，我们来看一段耶稣回答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1-6。来，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觉得这一段耶稣所讲的话跟摩西在旧约所讲的话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 这个对照组很有意思。这段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有两层的意思，就是耶稣告诉门徒，其实也是同样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也是主的门徒。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人死后的最后的归属，就是要归回到神那里。这也是耶稣所讲的，跟摩西讲的完全一样。另外呢，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说，因为我们到最后会怎样，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说，到最后我会回来接你们。各位，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你知道人对世界末日是什么感觉？对世界末日的感觉叫做恐惧。世人对世界末日叫做恐惧。为什么是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人不知道世界末日到底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担心的，所以我们对世界末日会有一种恐惧。所以你就看到人为什么会喜欢算命，喜欢算命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对未来有恐惧感，你因为对未来不知道怎么样，你有恐惧感，所以你喜欢算命。可是问题，你从来没有算过，如果算命告诉你是假的，有算跟没有算是一样，甚至更惨，对不对？那如果他讲的是真的又如何？这下个礼拜你会被车子撞残废怎样？我先告诉你的怎样，你本来还可以糊里糊涂过一个礼拜，现在连一个礼拜都毁了，所以你对你的知道又怎样？你明白吗？可是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感觉其实就是耶稣所讲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还会回来接你们。就是那个世界末日对世人来讲是一个不可知，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准备好了等耶稣来迎接我们。所以基督徒要做的是什么事？洗澡，把衣服穿好，等耶稣来接我们去吃丰盛的晚餐，可以吗？这个，所以耶稣就是告诉门徒，你们不必担心。所以第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们不要忧愁，有没有看到？你们不要忧愁，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回来的时候，我是要来接你们的，接你们到哪里？他说，我先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先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是好地方还坏地方？当然是好的地方。所以他给你一个愿景，他先预告我要带你们的去的地方是一个最美妙的地方。所以他给我们有一个预告，然后他告诉我们会来接我们。那么另外他还告诉我们说，他会与我们同住，他会跟我们住在一起。耶稣跟我们住在一起，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就不需要烦恼，一切他通通搞定。他的意思就是说，地方我为你们预备好了，也装潢好了，家具也都买齐了，你们只要潇洒的等我回来接你们就好了。他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告跟一个放心。所以他又告诉我们说，那人怎么去？最后这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我们这么认真的分享这个很重要的福音？因为这是耶稣亲口讲的，就是到最后，如果没有借着我，我就是个道路，道路就是管道的意思了，就是通路，道路就是通路，这里到那里就是一定要有路嘛，不然你要飞嘛。所以呢，你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管道，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唯一的管道，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条条都有可能到天国。耶稣基督告诉你，我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选择。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同这个摩西的透视性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 生命的源头是他，生命的归属也是他。那么生命的归属归回也是他，那归回就表示说所有他造的人信跟不信全部都要归回到他那里去。可是如果是今天他告诉我们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话，那么没有借着他的人去哪里呢？要不要归回呢？当然也要归回。那么归到哪里去了？我那这个也是要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决定。另外摩西还告诉我们，进一步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其实人的一生都是非常的短暂，人的生命是很短暂。他说什么？他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因为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他说我们的一生是什么？我们一生就好像睡一觉，好像水一冲，好像早上的潮发起来晚上就割下枯干。那么他看千年却一日如同一日一样，这个表达很有意思。他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说什么度日如年呢？因为房贷啊还有20年没缴完呢，所以我们是度日如年，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利息又一直要升高啊。可是你看耶稣说，上帝说他看千年如一日，意思就是说我们度日如年，过了几十年就劳苦愁烦。可是他说千年如一日，这什么意思？他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被这个时间所辖制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算时间？因为我们知道有时间，对不对？等一下中午要吃饭了，我吃完了以后还会肚子饿，还有晚餐啊，明天怎样，明年怎样，我们都在算这个时间。可是对上帝来说，时间是他创造的，他不在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所以他看时间，他是在时间以外，他不受时间的捆绑。为什么他不受时间的捆绑？因为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摩西已经告诉你了，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什么意思？就这位神是在亘古到永远，叫做永恒，也叫做永生，懂了吧？所以他是在永恒，他是在永生的里面。那我们呢？我们是在他创造的时间的这个物质世界的里面，我们是受到时间的捆绑。所以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信耶稣会得永生？是什么意思？信耶稣就是你会从你的短暂进入到永恒的里面，这样懂了吧？归回是什么？归回的意思指着那些信的人，你现在是从短暂的这个范畴，你的生命已经进入到永恒的里面。所以你信耶稣是一个极大的转换，就是你从时间的辖制的里面，一方面你的身份已经取得了永生的身份，第二方面就是将来我们归回的时候是回到上帝的永恒的里面，这是一个永生，永生就是永恒的意思。所以我们的身体会逐渐衰败，会一直走向死亡，可是这个永恒的神是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永恒的生命产生连结。所以我们将来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会灭亡。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是生命，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父那里去。所以归回就是从短暂的这个生命进入到永恒的里面，这是一个对比。好，所以不只是得救，我们现在进入永恒，是将来的生命就会在永恒的里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透视性的眼光，最重要的角度。你的人生如果不能够是从永恒的角度，不能从透视性的眼光去看， 我们就会常常被这个世界很多的表象去迷惑我们。所以你可以看摩西为什么会讲这个，因为如果摩西不是用一个永恒的透视性的眼光来看他的信仰的话，那我就问你嘛，那摩西为什么要抛下埃及王位？为什么？他本来是可以接法老王的王位，他不做，他甘心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旷野四十年呢。你知不知道这四十年的当中，摩西从来没有住过正规的房子，他住的都是帐篷，因为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是由云柱火柱在带领，所以他是一个行进的一个队伍，所以他不能定居，所以他没有固定的房子，因为他就是住帐篷，所以现在云柱火柱什么时候开拔，马上收拾行李启动。所以对摩西来讲，没有这四十年是没有固定的一个房子可以住啊。各位，他本来可以住哪里？埃及皇宫。你不要去过埃及，你光看电影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四十年的时间不住那个埃及的皇宫，我要来旷野流浪呢？这个就是一个有透视性眼光的人，他去看见天国的价值，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用一种永恒的透视性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的话，那你当然会做很多奇奇怪怪的选择。再来就是摩西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是在因你的愤怒而消灭，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摆在你的面前。什么意思？我们因为罪在神的愤怒之下。摩西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我虽然是一个聪明的人，虽然我武功盖世，但是我仍然是一个罪人。我在神的面前，什么叫做我们将我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前？就是我们是个罪人，还可以还要否认我不是罪人。那犯了罪呢，最好还能够掩盖，让大家通通不知道最好。可是摩西告诉我们，这就是透视性的眼光，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对神来说，他看我们叫做透视，没有什么隐藏。我们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个罪人，这是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是一个罪人，即便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承认是个罪人，这个都需要透视性的眼光。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害怕别人质疑定罪的那个眼目。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在他的愤怒之下，而这个罪会让我们因此而灭亡，因为这个罪人的身份最后还是要归回啊。可是我们的归回就不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只为耶稣基督的儿女们预备。那不信的人也要归回，那这个归回就是归回到他的审判的里面。所以灭亡的意思不是消失，灭亡的意思是进入到神永远的刑罚的里面。所以当摩西透视这些事之后，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就最后他就讲，我需要求神指教我数算我自己的日子，好叫我能够得着智慧的心。这是最后一句他讲十二节，他说我需要求神指教我怎么数算我自己的日子。什么意思？不是在算今天是礼拜几，今天礼拜天，明天礼拜一，后天礼拜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撕日历就好了，还需不需要智慧？撕那个日历需不需要智慧？或者是你有桌历看就知道今天是礼拜几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意思 还要指教我，什么意思？就说这个如果没有经过神的启示，没有经过神的教导，没有经过神的指教，我们会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透视人生的智慧，这个是需要求神，向神祷告。所以为什么那个叫做神人摩西的祈祷？因为他需要求神赐给他智慧，因为即便像摩西这样的高度智慧的人，若没有神的启示，他仍然会对他的人生有一个错误的选择。如果今天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即便摩西当过法老王又如何呢？俱往矣，已经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过去了。可是如今呢？如今摩西在哪里？如同他自己所讲的，如今的摩西已经归回到神那里。所以如果当初他没有被神指教，有一个透视人生的智慧，他可能抗拒要跟以色列人站在一起，他可能选择的就是他当他的法老王。而今天他就在灭亡的行列之中，即便当过埃及的法老王，即便享受帝国的荣华又如何？也不过就是短短的几十年罢了。可是如果今天从一个永恒呢，不要单单从历史的眼光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更何况站在永恒的角度去看。所以神需要赐给我们一个透视人生的智慧。这个透视人生的智慧要看到什么？这个透视人生的智慧就是什么叫做数算我的日子？其实真正的意思叫做抉择。这个智慧要的是选择。各位，人这一生其实都在做决定，对不对？你决定要读什么学校，你决定要从事什么行业，你决定要跟谁结婚，你决定要不要生孩子，你决定要住在哪里，你的人生都是一连串的选择。可是选择需要智慧，我们选择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投资，当然更是需要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人的判断，这个智慧需要神赐给我们一个透视性的眼光。而这个透视性的眼光要叫我们明白什么？第一个，要知道神是真神。神是真神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信错神，你就有一个最后不一样的归属。可是因为神是真神，他将来才能够带领我们到真正我们需要去的地方。所以认识真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第二个，你要知道，要有智慧知道我是个罪人，这个也是需要透视性的眼光。如果没有一个透视性的眼光，我们会否认我是个罪人。我明明知道会有罪。我现在有三个孙子，一天到晚我就看在那边吵架，然后这个就跟他抢那个东西，然后就开始跑。他为什么会开始跑？因为他知道抢人家东西不对，对不对？因为他抢了就开始跑，因为就知道人家会打他嘛。那抢了就开始跑，就表示他知道这是在犯罪。那明明知道这是在犯罪，为什么还要罪还要做？你就知道这个叫做罪人的行为模式。可是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他？有没有教他？没有啊。现在那个师母抱这个，另外一个本来在那边玩就跑来说阿嬷抱抱，为什么？他在嫉妒。诶，我们有没有教他？通通没有。所以你懂了吧，这个罪人其实你即便从这个最小的孩子的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因为原厂不是原厂设定，是人犯罪以后罪性在他的里面，他就自然的反应。可是我们越大越否认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需要透视性的眼光，才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再来，你知道罪人以后，你就知道我会面对审判，因为罪是必须要付代价。这个也需要有透视性的眼光，你才会明白。再来就是知道我的生命是短暂。什么叫做知道我的生命短暂？你不必说，哦，我当然知道，谁会否认他年老了一定会死？谁会否认？所以这个还需要知道吗？这个是不需要知道，谁都知道他会死，对不对？那这个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知道的意思不是知道你的生命短暂，是知道我的生命短暂的时候，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神的拯救。是透过我对生命的短暂知道，我现在就需要神的拯救。不是在告诉你说你一定会活得长长久久，而是这个生命的短暂带来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我需要神的拯救。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需要求神指教我，赐给我一个智慧的心，我才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做选择，因为这个选择不能够错。我的投资错了就赔这笔钱，我的任何一件事情错了，那个亏损就那件事。可是如果今天我的人生的抉择错了，我就毁了一生，也毁了我的永生，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各位，如果今天聪明智慧如摩西者，他都需要求神赐给他智慧的心，好叫可以数算他自己的日子，那我们这些比摩西笨的人不需要吗？我们有可能会以为我们比摩西还要聪明吗？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怎么样？都是不知道怎么抉择我们的人生，我们都是庸庸碌碌，我们也忙忙碌碌就过我们一生。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活着是不是活出原厂设定，我活着是不是跟这一位在亘古到永远的神的生命的命定当中。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我们一同站立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一段宝贵的经文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耶稣啊，如同你应许神人摩西的祈祷，谢谢主，求你也把这样的一个透视性的眼光、超越性的抉择赏赐在我们的当中。谢谢我的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